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聚集。今天我们继续看民数记，请翻开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21章，翻到了21章，我们读两段，啊，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我们从21节一直读到35节，好吗？好，那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啊，我先来读21章的第一节。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阿索玛，何索玛。就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好，我们继续读，对不起，先读之前能不能开这个灯，这个灯好像坏了是怎么样？因为我这个，对不起，我这个有点老花眼，看这个特别困难，好像只有一个灯亮。好，我们先让他们弄哈，不要紧，如果没有就算了。我们再看21节。好，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施本与西施本的一切乡村。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施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耶和华西施本的名， 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哪、啊，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王西宏。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好，我们今天就读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特别讲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的题目呢，就叫做出场胜利。人生是什么呢？其实讲到人生呢，人生可以从很多方面讲，但是人生其实简单来说，人生就是一种的经历。人从小长大要经历很多事，不会走路要慢慢的从爬到慢慢站起来，站起来呢慢慢就走，当然父母在旁边就要扶一把，但是你不可以永远扶的，你要永远扶他就不会走，当然你站在旁边的时候就让他鼓励他要走走走，当他会走的时候，这一种的经历就使他强壮起来，最后他真的可以走了。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种的经历，经历没有过的事，刚刚遇到的时候会非常的害怕，但是遇过了以后就不怎么害怕了。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啊，手机电话一大堆，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呢那个电话是在那个路口上啊，一个小卖部里边有一个电话，对不对啊？完了以后呢，那个有人找你的时候，因为这个路口也不长，完了最后呢，他就认识所有的家，他就呢跑到你家门前来大喊：“谁谁谁家有电话找你！”哇，那家里人就赶紧冲出去了去接电话。好，有一天，这个我妈妈上班的时候呢，这个突然间呢，这个我呢送完走他以后，我才意识到。我那个门呢给关上了，你知道吗？那门呢绑的一声给关上了，我给锁在外边了。完了以后呢，这个妈妈走了，家里也没人，就我一个，哎，我也进不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呦糟糕了，哎呀，就坐在那儿哭。完了那个邻居呢就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我进不去了，给锁在外边了，也没有钥匙，叫你妈妈回来。”我说：“我怎么叫啊，那么老远，我怎么办、啊、打电话。”我说：“打电话倒会，但是不会打，第一次不会打。”那个邻居就说：“不要去，我带你去。”那时候打电话也便宜啊，好像几分钱一打一个电话，最后就去了。啊，他就跟我说这个什么打电话就说：“啊，妈妈，我要找谁是谁，那我是他家里人。”人家说：“哦，是吗？那么严重啊？哦，有事，他孩子要找他。”哎呦，那就赶紧去找。那边人一听啊，什么孩子找我？突然间的那打电话从来没打过啊，那玩意儿他就说交给你。你知道我从来没打过电话哎，那时候小啊，接到电话的时候那手都发抖，里边还能出声音的，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哎呦，我记得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啊，对对对。 当然就是很哆里哆嗦的就把这个事情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妈妈说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啊骑脚踏车那很快，我回来回来给你开门，啊，那我先等一会儿啊，所以你就不着急了。哇，把电话放下，我说哇，今天我第一声这个人生第一次打电话，因为没经历过啊，不像现在小孩从小就会啊，那不一样，人要经历，人经历过以后就不会害怕了。小朋友第一次上学，我不知道你家孩子第一次上学他怎么感觉，明天要上学了，给你报名好了，第一天上学，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怎样，但是我家孩子我知道，哎呀，尤其我们老大晚上早早的就把这个书包呢准备好了，完了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说你坐着干什么，他说等上学啊，我说睡觉不要等，他说不我要等，哎不不脱衣服睡觉，上床来上床，完了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晚上没怎么睡得着，睡不着，因为太紧张，啊，然后他说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把衣服穿好了又坐在那儿等着，啊，紧张嘛，因为没有去过学校，第一次去学校，哎呀，兴奋得不得了。但是后来天天去学校的时候怎么样？早晨打都醒不了，是不是？哎，这就是这样，人生总有第一次。这个我这个小的时候呢，碰见过一个这个老兵，就是上过战场的。那个小的时候，男孩子都喜欢看一些打仗的故事，对吧？而没打过仗也没见过啊，只看那个电影里边嘟嘟嘟嘟嘟嘟的哈，那玩意儿挺过瘾的，玩意儿就真的没上去过。那后来呢就跟他聊天，我说那个打仗是怎么样啊，你害怕不害怕？他说不害怕是假的，你别看那电影里边好像都那么哈那么坚定啊哈，没有的事啊。他说尤其是第一次上战场，他说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枪炮声一响啊，那个腿肚子都撞筋呐，那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那吓得那个尿裤子都大有人在啊，哇，我听了以后哇那么样啊，但是我看那电影里都不是那样的哈，那人人都是准备着，哇，那个都勇敢的不得了，他说没有那样式的，那这老兵就不然。他说但是有一点，后来老兵跟那些新兵说啊，别担心，像你这样的几乎人人都有，但是你打过一次仗以后，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因为你经历过一次，你就不会再害怕，你就会永远勇往直前。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种的经历。这段的经文讲到的是已经以色列人在旷野差不多40年最后的那段时间了，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但是估计是最后这几年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啊，又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可能是去那个摩亚的路上，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要绕过红海，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绕过红海那个地方狭窄的地方就是要去约旦，就是约旦河的对岸，那个地方是摩亚地。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历过一次胜利，但是那一次胜利不是真刀真枪的，那一次的胜利是神带领他们得胜。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红海边被挡在那里，最后没有办法过去，神使海水分开，最后他们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敌人也跟上来，结果水又合起来，敌人都死了，敌人的追兵都死了以后，他们得胜，所以他们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真正的得胜，但是那一次得胜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从来没跟敌人面对面的征战过，所以那一次得胜有点只是看热闹。虽然他们得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征战。但是这一次的胜利是21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跟摩亚王征战，两个王征战得胜，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里边第一次的胜利。首先，他前边的这段经文，尤其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有第四节，尤其是第四节一直到20节，这里面讲到他们去征战之前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你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不像我们今天出门开汽车，再远了坐飞机舒服得不得了。以前就是靠两条腿走路，那两条腿走起路来的时候，尤其顶着大太阳，哎呀，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在路上难行，心中就开始烦躁了，结果怨言又起。所以第四节的时候，当他们走到这边的时候，就心中甚是烦躁，就埋怨神和摩西。为什么埋怨神和摩西呢？表面上的原因上次我讲过，表面的原因是为了水和食物的问题。怎么埋怨神呢？他说这个地方没有水。好，第五节说我们心里又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哎，请问在座的谁吃过玛拿？没人吃过？哎呀，我也没吃过。当然如果你要吃，你说我吃过玛拿，哇，那你肯定这多少年啊，3000多年前的人，所以你3000多岁了还活着，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没有人吃过玛拿，所以如果今天我有机会给你们吃玛拿，你们愿不愿意吃？一定要想尝一尝。为什么呢？哇，那玛拿天上来的粮食啊，尝一尝说不定还长生不老呢，永远不死呢，啊，真的。所以哎呦，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但是哎，玛拿天天吃就未必是一个好事。结果以色列人天天吃，圣经里说玛拿像什么？哎，一小粒一小粒的，可以磨成粉，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还有点甜味，哇，多好吃啊，啊，就像那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啊，糯米啊做的那个什么糯米团啊，煮一煮还有点甜味，吃到肚子里，哇，当宵夜的话得不得了的一件好事啊，美味啊。哎，但是他吃40年，他们就开始有怨言了。他说天天吃这淡薄的食物，没滋没味，他们就开始怨言啊，不感恩。人就是这样，人就怕这个这东西，人一吃久了以后就不感恩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埋怨一下。没有水喝，因为为什么呢？不是每个地方那水都冲盘水里涌出来，所以那就要存着水，水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埋怨。淡薄的食物，天天吃玛拿，哎呀，我们还没机会吃，他们也埋怨。表面上都是为这些事，实际他们是在埋怨神，埋怨摩西。结果埋怨的声音达到神的面前，神就惩罚他们。神惩罚他们怎么惩罚呢？这一次的惩罚跟以前的惩罚不一样，以前的惩罚有很多种。好，地分开了，那是很厉害的，有火在他们的中间，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这都是各种各样的惩罚。神这一次的惩罚非常特别，因为他们在旷野走，你知道旷野哈，动物不多的， 啊，动物不多，但是有时候经常在这个石头缝里边或沙这个沙土里面，经常会出现什么蛇。哎，沙漠里边很奇怪，沙漠里有蛇，好像这个蛇哈、啊、需要水不多的，它只要是吃到一些这个活的动物，那点水就够它养的了。哎，蛇经常在这个，但是这个看起来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不是光沙漠的蛇，因为沙漠蛇没那么多，不可能有那么多。那以色列人是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走，那蛇得多少蛇啊？好，看起来这个蛇很多。很多，那这是神的作为，这蛇是神派来的。火蛇，中文圣经的翻译火蛇，我相信它是把那个 color 就是那个蛇的颜色给说出来了，所以蛇是有颜色的。你知道这个我们都有点常识哈，那个蛇的颜色越鲜艳怎么样越毒，所以它像火一样，那就是红红的，那红红的蛇出来了一定是什么毒蛇。在座的谁经历过蛇咬，还被毒蛇咬？没有啊，我也没经历过哈。这个据说，蛇咬了人不是当时死，对吧？是吗？不会当时死，有一段时间的。哎，慢慢感觉到麻了，慢慢没有感觉了，没感觉了，慢慢就怎么样？就全身的，开始那时候意识还有，慢慢的时候就开始意识没有了。那是经过一段时间，毒性不一样，它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有些时候能经历几个小时或者一整天，有的时候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毒性是不一样的。哎，这里边不知道是怎样，但是火蛇出来咬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就面对生死。你知道人呢最麻烦的一件事，不是被枪打到脑袋当时立刻死，这种反而容易面对，反正就一下嘛。最怕的是什么？半死不活，最怕的是这样，知道自己要面对死亡啊，就快要死了，但是呢还有一段时间，在半死不活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所以我想被蛇咬可能也是这样，他咬了以后，那些人在那儿哀呼哀嚎，因为他们知道要面对死亡，所以他们就开始求神说这个让摩西啊，你能够帮助我们吧，知道吗？帮助我们吧，让我们能够，我们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因为他们面对生死，所以他们才懂得这个向神呼求。但是在圣经里有一个麻烦，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大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说只要是蛇就等于什么？撒旦，魔鬼。所以蛇就是魔鬼撒旦。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好像不是这样，这个蛇是神所派来的，是神所派来惩罚以犯罪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蛇好像是带来死亡的那个带来死亡者，或者是说神派蛇来好像是对他们的罪做审判的，所以好像是蛇就代表着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中间，因为他们的罪。所以那个蛇是带来死亡的，又是执行神的审判的，所以那个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执行神的命令。执行什么呢？ 执行神的审判，带给以色列人，有罪的以色列人死亡。所以这是蛇所来的最重要的身份，最重要的目的。但是神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哇，这个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建议弄一条蛇？那当然了，你说为什么不把一条蛇抓了，一条蛇把它打死完了以后挂在那杆子上？那个挂在杆子上那个时间受不了，为什么呢？那蛇是肉做的啊，那是肉的，那肉的，那摩西走来走去在那杆子上，那个肉蛇那晃来晃去，你知道那个人被咬的可能上万上成千上万的，那摩西走来走去还没走多远，那个蛇就开始怎么样，那肉都烂了，那蛇就断了，说不定就掉下来了，那不行啊，不能掉下来，所以做一条结实的蛇。那结实的蛇怎么样？后来摩西用了一条铜啊，那铜块，你有人就问，那个铜块做蛇的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哎呀，那个时候啊，我相信没那么多时间还精雕细刻还有画龙点睛的，没有的了。那这是很快，就快快的做一条，拿，因为铜很软嘛，很快的做一个蛇的样子，完了挂在杆子上。为什么用蛇挂在杆子上？如果我们思想，这个时候，蛇不是魔鬼哈，蛇是带来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带给犯罪的以色列人死亡。蛇挂在杆子上，表明这个蛇不是活的，是死的。那活的话不可能挂在杆子上，只有死的才能挂在上。所以带来审判的那个审判者挂在了杆子上，带来死亡的那个审判者反而失去了生命。所以取人性命的，夺取生命的，反而把自己的生命舍去了。好像这挂在杆子上的那个蛇成了代死者，可以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就跟那些将要死的人说，只要你抬头仰望这代死者，就必得活。所以本来取去生命的反而自己献上了生命，他成为代死者，他用他的生命代替了那些要死的人，所以让那些要死的人只要仰望就可以活过来。所以以色列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也亲自经历了。后来这个蛇还曾经留了很长的时间呢，被西西家王给打掉了，因为他们后来把它当作这个偶像来敬拜啊。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有一次讲道也这样说，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很多人就难以理解，哎呀，这个蛇怎么跟摩西又跟这个耶稣又挂上了，就连在一起了呢？那蛇不是代表魔鬼吗？怎么跟摩西跟这个耶稣这个能够混在一起了呢？其实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说蛇当时是审判者，带给人死亡的。耶稣来到世上，他本来也是审判者。审判是什么意思？审判者就是决定人的生死，决定你活还是你死，这就是审判者。但是 神让这个审判者代替那些要死的人去死。所以耶稣说，当年你们的先祖怎样经历生死，望那个待死者，只要望过去就必得活。今天人子也被举起来，这个审判者取去人生命的，决定人生死的，也要失去生命，成为待死者，让一切相信他的人得永生。耶稣本来是审判者，他却失去自己的生命，甘心愿意地失去自己的生命，成为待死者，赐给人生命，那就是永生。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说都经历过生死，当然了，你说我还没死呢，但是有一天我们都面对生死的考验。面对生死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我们往哪里去。当我们懂得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相信那位赐生命给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为我们死，让我们得生命，他为更为我们生，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肉体死了，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不只是经历这一切，他们走过了这一段路，以色列人就要面对征战。为什么出来征战？以色列人差派使者却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跟他们说，哎，求你容我们从这你的地经过呀，我们不偏入田地，也不偏入葡萄园，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路，过了你们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借道，按道理来说，如果借道的话，就让他们过去就好了嘛。啊，这个中国人这个哈、啊，一般的来说比较这个哈、啊，这个好说话。啊，就让他们过去就完了嘛。哎，不，非得要出来跟人家打一仗。你知道古代这个人类和之间的战争啊，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打仗？啊，争夺资源，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为了生存而战，就是为了生存。啊，这个。再多说两句，啊，这个近代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有抗战，是吧？那天我看了一遍经那个报道，他们说当年日本人为什么要打中国？因为他人口太多了，资源太少了。你知道我日本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吃那个苏西？因为没有饭吃嘛，饭吃的少，就是一人就两个三个就行了，就算一餐了，啊，意思意思就完了。哪像我们似的大碗儿，你看哈，你说我们北方人吃东西就是那个那么大的碗，一碗吃完了以后那才叫痛快啊！这是为生存，要战争，要抢地方，抢土地，那这是生存，没有办法的。从古至今，战争基本上都是生存，为了土地，为了民族。为了生存的空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信仰。那今天这个仗，这一仗打的是怎么回事呢？按道理，这个打仗不需要啊。以色列人说了，我们不要你的土地，连喝你的水我们都不喝，自己带，很快就走过去了，借道嘛。为什么要征战？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实际这个征战是一种信仰的征战。以色列人要经过，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在那里征战。为什么这么讲？当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跟埃及法老说，以色列人的神要他们出埃及。完了呢，法老怎么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出去吗？明白了吗？这个征战是信仰的征战。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圣经出埃及记后来一直到后来，耶和神就跟他们说，我做这一切事是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行很多的神迹，就是让你别人知道，你不是说吗，耶和华是谁，我告诉你，我就做这些事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后来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他派两个探子去窥探。当时以埃及这个迦南地的人，这个也知道他们要过来，都在准备着征战。但是当时只有两次有人愿意投降，一次是妓女拉合。他投降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并且后来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你知道当时中东地区地中海沿岸他们都有这种的习惯，每一个城有他自己城的保护神，所以呢他们就给自己的保护神这个上香献祭，这个供奉，最重要的就是求自己的神能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家园。他们城有城自己的城，自己的神，这个国家有国家的神，最重要的是保护家园。所以他们，但是妓女拉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的神，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神是最大的神，不是像我们这个就是 local 的这个小的神，是最大的掌管万有的神，那个是一种的承认。后来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碰见了基遍人，基遍人也跟约书亚说，你耶和华这个听我，因我们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所以基遍人要投降，不想跟以色列人征战，但是所有的当时迦南人都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个你们读过这个，如果你们读过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呢，你们大概就应该了解，希腊神话故事呢讲的那个神呢跟人呢是住在一起的，所以呢人呢两个城的人呢在底下征战，那两个城的神呢在天上也征战，所以呢这边的神打败了那边的神呢，只要一稍稍败，这边地上的人呢也会这个败。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地中海的沿岸这些人民族的思想大部分都差不多，他们都比较这个有这种的思想，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在地上打仗，但实际我们是在天上征战，我们的神也跟你们的神征战，那我们看一看到底谁的神得胜。你说以色列人打仗有没有信心呢？打仗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有信心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当过兵的这个反正直到现在我这个人没当过兵，不但没当过兵，连真枪都没摸过。你摸过吗？打过啊？哎呦，那你还真打过，你也打过啊？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玩意儿，直到现在我连真枪都没摸过，不但没摸过，连打了也没打过。曾经有过一次打过气儿枪，那个气儿就是压一压，搁一个小那个东西，完了就是往那前面那个气儿枪，好像打不超不过10米远， 那就因为它远了，根本它就是那个打不着东西是吧？哎，只是这样。你说从来没打过仗的人，那你打仗能赢吗？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过是一群奴隶啊，奴隶不会打仗的，奴隶啊，我跟你讲，凑着热闹可以，根本不会打仗，并且他们在旷野，哪来的铁啊？啊，哪来的刀枪啊？最有可能的打仗就是什么？拿个大木棒就不错了，就这么呼就上去了。你说这以色列人怎么有信心呢？20章一开始，他们也经历过一次小小的征战，他们最后特别没信心。第2节，以色列人要征战的时候，就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你知道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求神帮忙。但是呢，求神帮忙的时候跟神说了：“神呐，我们只毁坏他们的城，绝不抢夺里面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主动的求神，依靠神，进行毁坏，表明我们在这里的征战是为信仰而战，而不是为了财物而战。你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战争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干什么？就是抢东西，就是抢东西，没有人不抢东西的。啊，不抢东西的那个真的是很少的那种，那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你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哈。最近的这个国际上的几场征战，表面上是为正义，但实际都是什么？啊，咱莫谈国事哈，尤其我们谈这个现在啊，这玩意儿大家都心知肚明哈，都有点原因的，都是要有点利益，没利益大家不会干。但是这一次，他们主动地跟神说：“你若帮助我们，就是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就是你来帮助。你帮助我们，我们绝不抢东西。”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是为信仰，为了信靠神而征战。他们以后又遇到两次的征战，在进迦南以前，但是他们再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次经历过了，他们经历过神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表面上，以色列人是为生存而战，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信仰而征战。他们要用相信神的心来战胜他们的敌人。他们在征战之中看到神的大能。有人说，人生好像什么？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同意吗？有人好像不太同意。那为什么有人就非得鼓励我们的孩子说要奋斗，要奋斗，要奋斗？为什么这么说？那奋斗那不斗吗？斗是什么？斗是就要打呀，就像打架一样啊，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对方打倒。所以人生奋斗就像征战呢，人生好像一种的征战，真的。表面好像是为了什么？生存，对吧？为什么我们拼命要读大学？读完大学拼命找工作，那生存嘛。因为你找了好的工作就有钱了，有钱了怎么样？就买房子了。买了房子怎么样？就娶媳妇。那娶媳妇就可以，因为你有钱，所以你就可以娶得漂亮一点的媳妇。哎，这是事实吧？ 哎，现代人就是这样啊！哎呀，真的是，我现代人有时候受不了了，那种单纯的爱情已经好像非常遥远了，哈。好像那个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是再往那个上一代，也有点单纯的爱情。现在我就回到那个亚洲的时候，就发现现代人哪有什么单纯的，啊，第一见面相亲，先问什么？有没有房子？还有什么？车子？还有什么？银子？就是你有多少钱？挣多少钱？哎呦，我的天啊！这人生这玩意儿不是这么样的，人要只看这些东西就麻烦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呢，那些年轻人就要奋斗。哎，人生就是一种为生存在忙碌，在拼搏，就像打仗一样拼搏。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面对的，很多时候也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好，举个例子，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问我，年轻的弟兄，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办？我说你怎么了？最近我很这个，尤其最近这几天，我是很这个烦恼，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最近想换工作。哦，换工作好啊，这个换工作呢，嘿，这个发出去这个 resume 啊一大堆，完了终于呢有回音了，哎，并且还都 interview 了，两个公司给我 offer， 哇，我说不错嘛，还可以挑的。我说那怎么样，有什么难的？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才难呢。他说呢，一个公司给的钱多，但是老板都说了，没日没夜哈，有这样的哈，有啊啊 ，Silicon Valley 没办法，咱们就是要面对这种讨厌。他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礼拜日，我告诉你，你时刻准备着来上班。你说这个什么周末有自己时间没有？那我给你那么多钱就是要这样的。他说哇，他说我一听，我他这个弟兄还在教会里还又服侍又参与啊，又团契又什么的一大堆活动啊，周末的时候 好多事情都在教会里边。他说这玩意儿我根本就去不了教会了。我说另外一个呢？他说另外一个比较好，他说得很清楚，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整点上班整点下班，偶尔会加点班，不太多啊，但是给的钱比较少。牧师啊，你说我应该去哪一个呢？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不能随便讲话的，有的时候很难的。哎，那我就跟他说了，哎，你讲了半天，这个你已经告诉我了，你应该去哪一个啊？生活不只是为了生存拼搏，生活的忙碌里面很多跟我们的信仰有关。我去大陆的时候碰见一个姐妹，后来呢教会的弟兄就跟我说，你看那个姐妹最近没工作。哎呦，我说最近没工作怎么了？他说你知道这姐妹做什么的？我说做什么呢？做会计的。我说会计好啊，现在人对会计不是光记账了，对吧？现在会计还都是薪水都不错的。他说是，他说到了一个公司，私人公司做会计。你是做会计啊？啊，慢慢做的越做越好，完了老板赏识，就把他准备要提成总管。那提成总管的时候，老板就跟他交底了。我说，他说我把你这么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上，我就要告诉你一些我们公司的 secret。啊，我想在座的都明白这个意思啊。公司都有两本账，但是他说，哎，不行， 法律上来说，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良心上来说，我也不可以。那信仰上来说，我是基督徒，我也不能这样做。那老板说，对不起，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就做选择，要不然做，要不然走。那经过痛苦的挣扎，最后他选择走，就辞职回家。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就说，哎呀，没办法啊，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呀，没办法啊，所以就给自己很多的 excuse， 就是借口，结果继续在那里。我说的这些都是基督徒啊，不要忘记，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是为生存在那里拼搏，但是生存里面的拼搏很多是为了你的信仰，为了怎么样荣耀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显出神的大能来。这一次的胜利是他们出埃及以后过红海第一次的得胜，以前不是没有征战过，当时十二个探子去了埃及窥探那地，回来了以后充满了挫败感，神告诉他们不要去征战，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要非得要去征战，我绝不跟着你们去。结果他们打了一仗，打了一仗大败而归啊！所以他们是打过仗，但是完全失败。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的胜利，但是他们是靠着神得胜的，为了他们以后的征战做了很多心理的准备，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后来应许之地他们一切的征战都是靠着神得到。正如约书亚和加勒所说的，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因辟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他们，我们的神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虽然我们不是正规军，我们也没有好的武器，虽然我们没经过训练，我们不是职业军人，但是不要怕，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一次的胜利成为他们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永远成为他们的纪念。如果你读诗篇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诗篇之中多次的地方提到这一次的胜利。136篇第18节、19节、20节里边提到这一次胜利，他说，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记得这一次的胜利，因为这一次的胜利是他们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他们这是第一次靠着神，他们终于得胜了。人生是什么？人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生是一种的经历，也是征战，更是一种的经历。人必须得每一天经历，慢慢经历多了，你就可以长大。刚开始我讲过，这个小的时候你就得要经历，小孩子经历过了，后来就不惧怕了，哎，就懂得怎么再做第二次。信仰也是一种经历。很多人知道，我从小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哎，基督徒家庭长大不代表就是信心都厉害得不得了。不，我非常的清楚，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小的时候，这个生活呢，总的来说呢，正好那个没经历过很多事。我说的很多事，就是那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哈，那个政治的运动来了，那种东西啊，那个我们没经历过，所以又没上山，又没下乡，还没去过工厂，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经历过，所以正好那个是最后那一段时间，还读了几天书，只能说读了几天书。所以基本上从学校长大，后来工作的时候呢，又出了校门，又进了校门，所以呢，生活特别简单。虽然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我那个时候的信仰给我的，好像很简单。为什么呢？那家里遇点什么事儿，那第一件事回家就是什么？问父母。那父母就出主意，有的时候父母直接啊，因为我们这个父母都是我们这中国父母哈，直接参与帮你解决，那帮你解决了是的，所以也不用担心。所以我就觉得信仰好像什么，信仰好像就是什么简单，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考试的时候再祷告一下，就完了。啊，这真的，我的信仰在以前的时候。二十几岁之前差不多都是这样，就这么样，就这么简单。你说我聚会吗？也聚会。你说我圣经挺熟的吗？还挺熟的。就这么样，人生就这么简单。因为我那时候生活确确实实简单，从来没经历过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社会上的勾心斗角也没有，因为在学校里边嘛，有一点点的，基本上没那么严重了啊。学校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的啊，反正就是也不多，也饿不死啊，那个什么也没想着升官发财，学校里有什么升官发财的，所以也没什么。后来出国了，留学，当时留学生我想我就不多讲了，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人生的挑战，哎呀，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做，那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啊。以前的时候还可以找父母啊，父母再找点朋友，中国人也讲走后门啊，去找点朋友解决帮忙一下。那个时候找朋友不像现在还要掏钱的，那时候是人情啊，只要找人情就可以了啊。那就是这个什么，现在找谁连问个道理讲不通都找不着人，因为有些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回事。那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祷告，信靠神。所以你要问我，我的人生真正的开始，是我出国以后，单独面对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生，不只是面对生活、生存，更面对信仰的挣扎。但是当我经历过以后，信心就开始成长，信心就开始坚定，就更愿意跟随神。每个人的信心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你经历过的信仰，你的信仰就变成了有根有据的信仰。有人问，信仰好像什么？有个人回答说，信仰就好像那一把刀子，你要想让那把刀锋利，就必须怎样？在坚硬的石头上磨。你说我信这个神，神就应该让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直到死见他面的日子。但是我们人生的经历里，我们知道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多啊，有成功有失败，有平顺有艰难，有和风细雨，还有疾风暴雨，有健康
也有病痛。
那你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问神啊，为什么让这些领导我？那神不是一个那个白胡子老头的那个圣诞老公公吗？啊，那是我们想象的，把一切好处都给我们，保证我们出入平安，出门开车就不撞车的，也不会有遇到的爆胎的事。哎，这为什么让我遇到呢？
包括病痛，为什么？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其实不光你们，啊，我想在座的很多都知道，我们家也曾经遇过。
同时，我们自己也在问，为什么要这样？哎，理论上懂不代表你真遇到的时候，你感情上愿意接受，这事实啊。但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经历。你只有经历过以后，你才能明白。
信仰好像什么？好像一把刀，
好像是一个神所征战的器皿。
神让这把刀要锋利，
就必须
要在坚硬的石头上磨。磨的时候你会不痛，不舒服，但是当磨完了以后，这把刀就锋利，可以破开任何的拦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不愿意用信心跟神说，神呐，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愿意接受这种的经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您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你使用我们的时候不一定都那么顺利，你使用我们为你做见证，有的时候有痛苦，有的时候有难过，更多的时候伤心。但是主，若我们信靠你，就必成为那锋利的器皿，为你所使用。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伸出你的膀臂搀扶我们；当我们信心没有的时候，求你加添，让我们坚定地跟随你。有一天我们会见你的面，我们希望从你那里得夸奖。谢谢主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